第一次站在上面就是比较紧张一点。感谢神有机会能够在这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当中上帝是怎么教导我们来认识他，来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殿中你把我们召聚过来，那我们的心谦卑下来。从远古的历史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主，我们真是不能离开你。求主使我们的心敏锐，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寻求你的面，听见你的声音。愿主你祝福我们的等一下分享的信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今天单章下面这张经文实际上就是以赛亚书的一段记载，它是一个在战争经历了一段战争以后，即将有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当中，上帝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这样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对我们来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说到扎根，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树木植物，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认识到这一棵树比较特别一点，它是迪士尼Animal Kingdom 里面那个 The Tree of Life 那棵很特别的树，他们从建园开始可以说是他们的 icon。 那树上面雕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一共有300多种。这么一棵大树，我们很自然就知道它要支撑这样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的话，它底下的根需要有多深有多广。接下来大家说到根，可能也会想到一个南方一种比较常见的植物叫浮萍。诗人很喜欢用这种，因为可以抒发一下他们比较忧郁的情感，比如说离开故乡。在国内我们以前经常会这是楚辞里面的一段词吧。我们经常会想说海外的游子就像浮萍一样，然后在国内说的当然是外面，然后我们现在在这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把我们自己比作浮萍？因为我们的根就像它这样在水中飘着，你扎不到根，你没有土。你对于这个犹太人，对于我们今天单章上面所讲的犹太人，神对他们的劝勉是你们要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好像就已经这个生命，他们这个国家好像要国破了。北国就是这边讲的是南国，它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北国已经不在了。然后对犹太人来讲好像非常的绝望，他们怎么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根恐怕就是你要离开故土，你要被抓到别的地方去，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你的整个生命就要枯死干枯掉了。那上帝在这应许的话，你们要就对他们的应许和祝福就是说你们还能够回来，回来以后你们的生命还会再长出来，不是像这边的浮萍一样，像诗人这边忧郁总是这个艰难怀恨艰难切哀浮萍，这是一种很悲伤。但神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对犹太人而言这个根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根经常就是我们会自己的生命或自己的生活跟某一种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事物可以是故乡，像我们这边离开家乡的人可能会有一些体会，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我们扎根到新的文化当中我们要去适应它，或者说自己内心中你根本就没办法舍弃的一种情感的维系在这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历史，介绍一下背景，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在当时在以赛亚书这一段时候，前面已经经过已经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人在旧约上来看，我们看确实是了不起，一种非常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像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征战，大卫怎么依靠神，怎么好像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牧羊人就能够扳倒那个扫罗，这个简直是不太可能的。然后经过了大卫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了，然后第二代神祝福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了。所罗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繁华，可以说是万国来朝，因为大家 都听说过他这个以色列这个他们的不同，他们的特点，他们神的祝福这个国家。但是很可惜，两代第三代他就分裂了。哦 ，oops， 不好意思，漏题了。第三代就已经分裂了，就变成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的犹大。那谁能告诉我，这个北国从一开始建国，它的历史当中有什么特点？北国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偶像崇拜。从一开始，它立国一开始就是偶像。北国的国王耶罗波安，新官上任三把火，哪一三把？第一个，建了两个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去敬拜。不过他们，我是觉得他们一点创意也没有。从埃及一开始，他们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在路上他们就已经做这种恶事。第二把火，擅自立普通的百姓来做祭司。我们知道神规定是必须是立位人，这一个整个支派为神做祭司。第三把火，私自定节期，让百姓在自己的国度里面，在北国里面敬拜。为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它是这里有一个根的关系，就是百姓和耶路撒冷这种联系。因为所有的上帝给以色列人赐福，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啊，这个律法，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关键，就是献祭。献祭要在哪里？在神所命定的地方。他们要回耶路撒冷去。各种各样的，你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你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你犯罪了怎么办？你要献赎罪祭，你来到神面前献祭认罪。你的许的愿实现了，神祝福你实现了，怎么办？你也得回到那边去献感谢祭。更不用说你要过节庆祝特别的节气，以色列大节，各种什么丰收节，各种各样的节气，你都得回到那边去。从人的角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我放任自己的百姓跑到南国去参加这种每年你都需要的，或者说你每一天可能都会遇到的，你要认罪啊，你要跟神许愿啊，从国家安全来讲好像很有道理。你一定要把这个根给它断掉，要不然大家全往这跑了，我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对吧？所以北国自立门户，要说你献祭就在我这边献，你要拜神呢，我就造了两只牛让你去拜。所以我是觉得说人真的很可怜，没有长记性。从出埃及那么早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神一直警戒他们，现在还是一样。所以说一犯再犯，变本加厉。所以我们看到说北国一开始就在整个我们信仰我们生活的方向上走错了。所以我们看到上次是严弟兄所分享的，我们第一点，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吧？你往哪个方向跑，方向一走错，那你完蛋了，你很快把你的资源耗尽，你回不来了。这边也一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仰，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需要去明白，去扎根在上帝的话上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扎根的地方。圣经上说，好，请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是约翰福音5:39，请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大家手上的这本圣经，它从头到开始都是为着，这是耶稣所说的，在圣经当中他所说的话，这是从创造这个世界，我们人出来，到这个历史的长河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来，到救恩的实现，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再到将来的国度，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盼望，都是讲到了这个耶稣。那我们呢，现在插播一个广告，就是我们教会我们现在做学习的 Behold your God， 注目我们的神，注目你的神，这个神是我自己的。那这个学习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在我们好像很快就要行动，要说啊怎么做来跟随神之前，先让我们安静下来，分别出了一段时间，好好的看圣经中神自我启示，他是什么样的神。 我们就什么叫认识神，我们就是要认识神的特质，他的 personality、看看我们的神喜欢什么，憎恶什么。我们这样通过这样一个慢慢慢慢的学习，我们能够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看事情的态度不至于说人云亦云，特别是像现在美国的选战特别的激烈，对吧？电视媒体，如果你关心一下政治，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或者说因为他们经常要辩论，对吧？同样一个观点，正方反方，或者说我攻击你攻击我，他们的出发点跟圣经所显示的，跟神所自我启示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说我们不要人云亦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学习我就觉得说很重要，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先定一个方向出来，先让我们看一看神 自己启示的东西是什么，启示的自我是什么。因为另外一点，这个就很可怕，四世纪所讲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很可怜的一种状况。四世纪这个时候是发生在首先是摩西带以色列人要进迦南，进不去了，最后是约书亚接着他进，打下了一部分以后，约书亚去世了，那几代看过神的神迹的人也去世了，这个时候一种可怜的状况就是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不需要有神，我就是我自己的神，我想什么我就去做，我 I don't care， 我不需要别人管，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状况。因为它所带来的破坏效果，我们在圣经当中记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说扎根上帝的话，是我们这种生活所要一开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基础。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当然你这次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跟教会，我是觉得说以后可能也会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一期又一期的这种学习班，我们可以有新的人进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因为有认识神，扎根神的话，认识神，然后我们的信心才会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扎根的基础。信心不是那种虚无缥缈凭空产生的，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力量。严老师对我比较友善一点，然后把我讲到的时间推得比较迟，所以我就选了最后一天，一月份的最后一天。现在日子很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新年志向，对吧？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们总是想要这么一说。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已经走了，你的一年走了十二分之一了。然后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志向，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做了几天。因为不过还是要鼓励大家，因为知道很多时候好像是说的容易哈，做起来难，然后搞得大家都不愿意去立志向了，说反正我也做不了，这个我不敢立。不过还是鼓励大家好好读圣经，真的立一个志向，好好读一遍圣经，不要怕自己担心不下来。因为我在这个手机上也在看圣经，也经常会 skip 错，就是这样自己会偷懒。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像你有一个大的方向对了，你去开车，你比如要去一个目的地，大的方向对了，你当然会走岔路，比如说啊，这边很好看，有个国家公园，我下高速了，哇，那边有个 shopping mall， 我又下去了。但是你大方向在那，你还要回来。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定一个志向，说好好来读神的话，要坚持下去。好，这个东西很好玩，Fit Zip， 我想很多 UVA， 特别是UVA 的老师同学可能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是 UVA 健康保险所推广的一个活动。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这种活动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它有意思在哪里？首先，它会有一个 incentive， 会有一个奖励，说你完成一定的目标呢，100块钱哦，100好。然后第二个，你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去增加好友你会发现哇，我今天走了多少步，不小心那家伙怎么走了那么多了我一定要把它比下去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这种行为。第一个，我们会来看看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对目标的渴慕，对吧？这是100块钱，你为了我为了100块钱，我可以去每天至少要走5000步，你会盯着那个步数来看。 如果是 一千呢？如果是一万呢？如果这个目标是神和你的同在，和你亲密的交通呢？你会不会去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话上面？所以我们需要来想一想，我们内心当中这个目标我们定在哪里。我们中国古人好像有说过，说你目标定得高一点，但是你行出来会稍微低一点，这句话原话我忘记了，不过大概就是这么意思。但是我是想说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定高目标，因为虽然说你行出来达不到那个高目标，但是你要有一个心说，我要去达到你，那个是我要的，神跟你的同在是我要的。第二个就是努力的心，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好友 FitTip 上面有很多好友说，哇，今天我走了5000，哇，他怎么走了7000步，快10000步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一个好胜的心。然后主耶稣在圣经中有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了。当然我们有可能有更多详细的讨论，但这边一个心是对的，你要努力去进天国。你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在那懈怠说，好像抬着轿子直接就一个电梯上去了，不一样。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很长的日子，要珍神在我们让我们在世上留着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去珍惜，要有一个努力的心去奋斗，这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当我们去努力去进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主耶稣看成只是一个圣诞老人，他不是一个 gift giver， 只是把东西给你，因为主耶稣是要跟我们一起一生这种 lifetime 的 walking together， 一生和我们同行，他不只是把东西给你，他是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一起走。所以这个希望我们要能够调整个心态，因为读经很非常棒，你可以去认识神，不管是从故事还是从耶稣的教训，你可以去认识他，建立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对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啊，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啊，甚至是对一些这个现代话讲你们的闺蜜或者怎样，我们总是有话说话，甚至是有些特别的时候你会没话找话说。但是我们在自己生活中很容易体会这样，对神呢，我们也鼓励大家有这样一个跟神每天愿意和神说话的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态度，因为神是愿意我们去听他，愿意我们去告诉他，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那同样的，我们每天每星期来听一次讲道真的是不够的，这一次大餐没办法支撑你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自己回到神面前去经历他，经历他的信实和丰富，不是说平时把它放在一边，星期天来了、把它拿出来扫圣经扫一扫，拿出来我们读一下，然后回去又把它放在一边，这样不够、所以我们听过 廖中信弟兄的讲到说，我们要求大事，新年开始了，我们要为自己的家来求一件大事。其中一件我可以鼓励说，就是求向神求一个不一样的读经的生活，求一颗渴慕神的心，一种关系的建立。我向你保证，你的眼光一定会不一样，你会看到上帝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家，在我们的教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意，你会成长起来。就是要新的一年让我们生活不再一样，要坐下来好好读圣经，跪下来好好祷告。好，这是北国在错误的方向上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我们要扎根上帝的话。接下来我们看看南国，总体来讲南国会比较乖一点、圣经上的话叫做有时候会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有时候会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说有时候听话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那么这个西西家当政的时候，他西西家当国王的时候，公元前745年左右，大概是中国春秋时期，世界到处都在打仗，这边也一样。登基6年以后，北国他是在南国登基啊，西西家北国登基6年以后，北国已经被灭掉了，亚述把他灭掉了。灭掉以后，亚述就攻占了北国一个都城叫撒玛利亚， 啊，撒玛利亚人，他以色列人被抓走了，赶走，杀戮，然后异族人，因为亚述从各个地方征战，他有异族人，不管是迁徙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搬到这个撒玛利亚啊，具体的看不见了，搬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啊、地方来，这就导致了一个人口的结构跟经济模式的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还是信仰。这是一种人生命来中更根本的一种变化。异族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如果回去大家可以在列王记的下十七章里面有很多记载，不同的民族带来他们自己的神，带来他们自己的偶像，在这边混合杂居。如果在新约，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主耶稣的那些故事，跟撒玛利亚人故事的对话，可以稍微体会到一点说，犹太人当时对撒玛利亚人这种混杂的这种后代的一种隔阂，或者说是蔑视。下面两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第一个是32节到33节，请。他们惧怕耶和华，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第二段40节到41节，请。他们却不听从，人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今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如果大家回去安静的时候，慢慢的琢磨这句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品味出当中一些忧伤啊，一些很痛苦的事情。这里的两段经文里面不太一样，这个他们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指，随着亚述进攻迁进来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带来自己的风俗。然后因为刚刚迁进来说有狮子来咬人，他们就害怕，就也去找祭司，找这种以色列人本地的这种祭司。然后这个底下这一边指的是以色列的民族，就像他们的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虽然是不同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点，又惧怕又侍奉，又惧怕又侍奉，这是很可怜的一种景象。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他真正应该去惧怕，哪一个是他应该真正去侍奉的神。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这约书亚带他们进来的时候，上帝说你要灭绝这地上所有的偶像。然后上帝其实也指责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是不听话的，你们是悖逆的民族，我带你们进来不是因为你们够公义，不是因为你们的衣服够洁白，而是因为说这个地的人太脏了，他们污秽了整个地。那现在怎么样？经过了这几代四十时代，建国，以色列又亡国，还是一样遍地的偶像，一点改变都没有。其实我们回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我们跟一开始认识神认识耶稣，我们愿意改变吗？我们的生活在经历一段可能是起起落落的时候，特别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改变吗？那在这边上帝，我觉得读下来你可以去体会到上帝的忧伤，又惧怕又侍奉。你惧怕神，但是你不愿意离开偶像，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状况。这个不用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都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些是对以色列这种悖逆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国土沦丧的一种描述，说土地荒芜了，荒废了，没有人来了，更是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种描述。你生活当中好像到处都是破口，伤痕累累，没有残果，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关心你，或者说你自己也不没有去注意说我们生命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忘记了。 这种状况，我觉得有一这个这句话特别特别的进入我的心，就是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当我们养孩子，特别是小朋友在这的时候，如果他有这种状况，当自己的孩子与我生疏，往后退步，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撕裂的感觉。对神也一样，神是我们的父，当我们与他生疏，往后退步的时候，我们的父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他们不要，以色列人不要神，不认识神，他们把自己当作神。所以说这个我们刚才想第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好，现在的这种状况，以色列的历史是北国已经不在了，被攻破了，南国硕国仅存，但是周围有一个强敌，就是亚述，也说可以说是他是岌岌可危的一个状况生活环境。那以色列要问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从起初上帝说你们要把这块地，这就是你们的应许之地，是给你们的，那现在我们的民族一大半已经走了，已经分开裂开了，那在这种困境当中，神的应许在哪里，上帝说要给我的恩典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困境，说我想改变但是好像没有力量，或者说你经常像我们 New Year Resolution 一样许了但是做不到，又很难过，我们好像又不敢去求神了。我们需要什么？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心，对神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相信。但是这边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场战争，也发生在南国，在早一点的时间。那我们来看说，同样以色列人是很软弱，对大军压境来讲他没有什么反抗余力。他说我们无力抵抗他来攻击我们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另外一段同样是那场战争，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你们不要征战，摆阵站着就好了，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天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大家看到了吗？上帝教导我们什么？一个仰望，一个不要恐惧不要惊慌，出去迎敌。所以有一点就是，我们是做不了什么，但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做在这边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仰望他，要我们摆正站着，等待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有苦难的时候你不要惊慌。我记得一些属灵的前辈在交通的时候也在说，教导我们说不要浪费这些加在你身上的这些苦难，或者说不一定是苦难，或者说你等待的时间不要去浪费，不要因为说你目标好像一个心愿还没有达成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在那惴惴不安，一直讲说怎么办怎么办，不要去浪费这段时间，好好来想神的话，好好来读他的话，一定要好好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成长和突破的时候，单纯的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色列人中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拿细耳人，就是他许愿说要离开世俗。这个圣洁并不是说污秽啊什么，它的反面是世俗，要离开这些世俗的思想，分别出来。因为圣洁并不是要大家说我们离开世界，离世隐居起来了，这样不对。我们神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好好的生活，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不是世俗的，我们是和这个世界有分别的，有界限的。这还是要回到我们第一点，说要扎根神的话。怎么分别出来？我们要在神的话中看到神的教训，才能够分别出来，过一个归上帝为圣的生活。 这个是单纯的信心。那第三点，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南国犹大的王西西家有什么特点。他可以说是很年轻有为、敬畏上帝的一位神啊，敬畏一位国王。啊，圣经的评价很高，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诸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了不起的国王哦，一上位就开始把那些丘坛废掉，就是民间那些祭祀的这种丘坛废掉，打碎了铜蛇，因为那个铜蛇已经成为大家敬拜的一个偶像了。然后这个评价如此之高，但是等待他的是什么？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就是亚述开始进攻他了。他登基第14年，亚述就攻取了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国破了，还没有最后亡就是了。西西家怎么办？他甚至要把国库当中的金银财宝，甚至是殿中的圣殿里面金银，那个柱子上的金，他都要刮下来赔偿给亚述。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哦，好奇怪，这样一个国王了不起啊，他在信仰上面他是很纯正，他愿意来靠耶和华，但是等待他的不是歌舞升平，不是好像开疆扩土出来的一个大君王，像大卫或是怎样，等待他的是磨难，就是亚述。圣经上讲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好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是对他来讲一种很无助的境地。那么我们不禁会问，这么一位爱上帝的人为什么会经历这种苦难？那苦难的价值对于我们来说有多大？这个苦难话题特别，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那今天只能稍微分享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苦难吧。我们最好信主以后开开心心，对吧？享受祝福，天天喜乐，然后准备上天堂就好了。应该是大部分都会这样。这是迪士尼里面另外一幅画，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卡通人物，他把这个哑铃举起来了，虽然这是个假的，是打气筒的，这个是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 lifter of all things heavy， 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重量轻而易举搞定，我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害怕。 lifter of all things heavy，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 but 怎么办？圣经中好像不是这么说的。耶稣的话在世上，我们一起读吧，请。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我们也不需要回避，注定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或者说你再升级一点，各种各样的苦难。因为苦难来讲其实对我们生命成长太重要了。从最简单的说起，我们从小学读书，特别是在大陆读书的时候，当你背上那一背一包的书包，你会觉得哇塞，这是我的苦难呢！一包的书包，一包的作业，你回到家以后，你不像美国这边孩子可以玩可以什么，你还要等着作业，爸爸妈妈要检查要签名。这个苦难对他来讲是什么？是帮助他去熟悉，或者说帮助他能够进入这种学习，养成学习的习惯，进入状态。我先不讨论这个教育方法的对或错，但是我讲说这些磨练，这些学习对他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个，就像我们种菜，我们家也在尝试种菜，学习种菜。像刚刚你把那个苗，小小的苗放到花盆里面的时候，你不应该一下子就浇很多的水，浇一点，不能太勤快了，等那个土干透了你才能再浇。只有在这种困难的时候，那个根才会努力去长，根才能够长大长壮实了，然后才能够承担更多更丰盛的这种生命。再比如说我们教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 甚至是小困难，拼图我找不到了，你怎么帮助他，怎么帮助他找到这种不愉快情绪的发泄的一个出口。我不想一下子就帮助他或者是帮他解决，但是会首先鼓励他，让他觉得说对于他来讲，这个困难这种挫折很正常，一点都不可怕，他要去习惯说，而且他以后会经常会遇到这种困难，大或小，所以让他应该觉得说这种大大小小的挫折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所谓的困难范围很大，对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会想到说疾病、天灾人祸、逼迫，再小一点到家里，亲人不理解我，父母不理解我，误会，跟亲人家人之间的误会，再小一点我们个人信仰的成长，你会有一些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又看到自己生命的起起落落，说哇，我为什么不能够好像高歌猛进，就是去荣耀神，每一天去荣耀神，那为什么会做这种事，这还是个基督徒吗？然后或者说圣经上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们会遇到说信仰当中的挣扎，各种各样都可以称之为苦难，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但这些主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我们一定会有这些，如果没有苦难才值得我们去惊讶，好好经历苦难没有白费的话，我们生命的这个度量会被扩大。那 除了苦难以外，耶稣还说了什么，就是平安。我们在问候的时候，今天忘了问候了我们常常会彼此说平安，弟兄姐妹平安，愿你平安。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信主以后的平安，然后我们请注意一下，这个平安不是平顺，不是说没有拦阻没有苦难，因为平安是和这句话放在一起，就在我们刚才读的前面，耶稣说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说你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我们有苦难但是不用怕，我们有平安，苦难和平安是在一起的，非常有意思。最后还有一个经文，腓立比书有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吧，请。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请大家注意，神这里所说的要保守我们，不是说帮你们马上挪去你们的苦难，马上把你们从困境当中拉出来，神没有，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怀意念首先被神改变，神没有马上把环境改变，说马上把那些困局马上都打破了，是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看待事情的心，我们的眼光首先要被神改变，因为神是带领我们的，就像窑匠一样，他用借着这些苦难在慢慢的磨练，在锤炼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在苦难当中它的价值是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一无挂虑，学习祷告，学习祈求，学习怎么感谢，学习怎么将所要的告诉神。那这一场战争，我们回到刚才南国北国，西西家向神哀求，我没有办法了，你怎么帮助我？圣经上讲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清早起来一看，都是死尸的。他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不需要西西家做什么，神在那改变，但是神改变，他希望我们做一个什么？希望我们能有学习这些生命当中成长的这些因素。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多事情。首先要相信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把我们的心思先改变，改变完了，在神所带领的时机，在他的时间里面，他会把我们带出来。所以这西西家什么都没做，但是上帝成全了他自己的旨意。好，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就是 首先要扎根神的话，因为这是所有我们成长的一个基础，把这个根基打对了，才有能够有下面的。在扎根神的话以后，怎么学习用信心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过生活的时候遇到苦难，我们的眼光怎么被神改变，去看到苦难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过完一个月以后了，还剩11个月，我们怎么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愿主祝福我们每天跟神更加亲近，更好的成长。谢谢。